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大家平安，凯晨在节目中问候您。有一个小国的国王啊，送给他王国中的每一个孩子一包花种子，让他们去栽培，然后呢承诺他们，若是谁的种子能够开出最美的花，谁就可以当王位的继承人。一年之后，许多孩子都在自己的父母的带领下，手捧着鲜艳奇特的花朵来见国王，希望自己的花是最漂亮的，自己能够成为将来的国王。但是这其中有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两手空空地来到国王面前，因为他说他的种子根本就长不出什么花来。然而结果这个孩子被国王选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原因是这些种子啊都被炒过了，已经不可能开出花来。所有捧着鲜花见国王的那些孩子都是不诚实的人。今天的社会有许多经历告诉我们，说实话会吃亏，但诚实却真的会成为打开有福之门的金钥匙。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非常期盼着与海伦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来聊天啊。上一次我们记得跟海伦老师特别的聊的就是一位母亲，她抱怨她的18岁的儿子已经开始谈女朋友了，但是到奶茶店呢居然买一杯奶茶出来，妈妈在旁边，她就把奶茶递给女朋友。自己的妈妈呢她什么表示都没有啊，所以妈妈非常的生气，觉得白养这个儿子了。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案例啊比比皆是，做家长的呢我们就会非常的生气啊，觉得很伤心。那做孩子的如果我们把他骂一顿，他又会跟我们的关系破裂，而且呢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上一次呢海伦老师就通过自己和先生的案例啊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什么又是我们不能够掌控的，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利用我们可以掌控的部分，而不要一味的就把我们的情绪啊陷在那些不能掌控的范围内。 其实啊，这个妈妈和奶茶的故事啊，还真的很有典型的意义。
我们回到这个妈妈哈和奶茶的这个故事，妈妈与奶茶的故事啊，这个事件当中，你可以想象，假如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是那个18岁的儿子，我要带着妈妈一起去见我的女朋友，对不对？我希望的是什么？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这个18岁的儿子，你希望，你看中的是什么？你一定心里希望看见的是到时候三个人在一起是和谐的，是快乐的，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是不高兴的，嘟着嘴的，那样的话你夹在中间其实就很被动了。所以呢，你会想说，嗯，我带一个小礼物去给我的女朋友，这样呢对方就会感觉比较亲切，也不会那么感觉紧张和有压力啊。然后他就想去买，可是当我去奶茶店去买奶茶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不要给我的妈妈也买点什么，然后一看那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特别甜的。然后呢我突然就想起来，平常我的妈妈经常说她不喜欢吃甜的东西，而且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浪费钱。而且我曾经喝奶茶的时候，曾经我的妈妈还曾经表示就是不认同，觉得你喝这些对身体没什么好处，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喝什么，不要多喝，怎么怎么不好啊，你看我就从来不喝奶茶之类的。他就会在那一刻想起妈妈对奶茶的态度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然后那个店里面很有可能都是那些小孩子吃的那些甜的很甜的东西，而妈妈又不喜欢吃凉的，又不喜欢吃太甜的，又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浪费钱的，又贵又不好吃。所以你想，如果我是这个儿子，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会在我的心里把这些内容全部想一遍，然后我会在心里面自己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还是不要擅自做主为我的妈妈买一个东西，然后以至于反而让我的妈妈今天感觉到不高兴，到时候就破坏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气氛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宁愿是尽量减少我犯错的机会，那么干脆我就别买了。或者说也可能我在想说，哦，那这个店里没有妈妈想要的东西，待会儿我们在路上可能接下来我给妈妈买一个她愿意的愿意喝的东西，比如说给她去 Starbucks 买一杯咖啡，但是不是在这个店里，因为这里没有。因此她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只捧着一杯奶茶出来了。
海伦老师啊，当我们真的是换一个角度想呢，那如果我们做妈妈的知道孩子的这样的心思的话，我们肯定就不会生气了。但是那个妈妈呢，她是说，就是她问孩子了，她也给孩子一个机会说，哎，你为什么没有给妈妈买啊？但是那个孩子好像根本就说不出什么理由啊。
啊，好好，那这个对，这个是另一种典型的一种情况，就是妈妈和奶茶这个故事呢，你发现你也问了孩子了，给他机会了，问他是什么原因，结果他说不出来，或者你意识到了，哦，他有可能真的是没有为你想到，是吗？啊，那做什么呢？那我至少我已经给过孩子机会解释了。第二个，我至少我已经告诉他，我其实是有真实的那个失望的感受的，我感觉到受打击，稍微有点受伤，我让他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会让妈妈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看，我是不是已经开始掌控整个局面了呢？我已经对这个儿子产生某一方面的影响力了呢，是不是？然后接下来我还有掌控力，在什么方面呢？就是接下来可能我们两个要跟他的女朋友见面，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有权利做选择，我是要选择暂时放下我这些不快乐的情绪去尽量相处，还是我选择继续保持我的这种不快乐的情绪不去相处呢？这仍然是我可以掌控的领域，不是吗？这一切都是由你说了算。你看你是不是很有能力感？你是一个有能力的家长，你有能力每一次为你自己做出选择，做出你认为有智慧有长远眼光的选择。只要我们留意关注在我们有权利的领域范围，你就会发现你不是一个无力的一个父母啊，你是有能力的，因为你可以选择现在是平静还是发怒，你可以选择现在是去积极暂停还是当场就是对着干。 这是你的主权。然后呢，我看见当时这个案例啊，这个妈妈在分享这个案例需要其他家长来帮助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家长朋友也提出一些头脑风暴的建议，其中一个很好，叫做幽默的表达。幽默的表达我觉得这个就挺好，但是还真是需要练习的，不是吗？尤其是在你觉得很沮丧很受伤的时候，好像还幽默不起来哟，怎么幽默呢？所以如果平常我们就比较严肃了，你就发现你没这个习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那个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是我需要被安慰，你们都来看我现在是受伤了，每个人都要现在围着我为我服务，然后满足了我，安慰了我，我舒服了，我这时候就可以突然就觉得可以悠他一默了，我这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反过来反而跟你道歉了，我可能这个时候反而就也能理解你说啊，体恤你说啊，能理解，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紧张，满脑子想的都是等一下跟女朋友见面说什么，压力大所以意识不到妈妈这个全局方面，这不是孩子吗，一紧张就没有，不太拥有那么丰富的社会经验，就意识不到身边的人有可能被忽略之类的，那个时候你所有的理解力啊，你的智商啊全都出来了。所以我给家长们的建议就是说，这事儿处理不好，处理不好没关系，把这个错误把这个挫折当成思考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就这个案例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头脑风暴，那我下次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能在哪些方面由我说了算，尽量可以一点一点的来改变，做各种尝试，往我能够控制能力能控场的领域来尽量多的尝试和体验测试。你每一次往这个方向来练习，你就每多增加一分你的能力感。所以以前一直说我要做一个快乐的家长，你们一定要做一个快乐又轻省的家长，这是我们的生活目标啊！啊，你设立这个目标，然后你为此努力，可你知道怎么才能快乐吗？首先就是要重新找回你的能力感，而不是没什么原因傻乐，是吧？哈，我儿子只想着女朋友，然后却没有想到我也有需要啊，我好快乐，也不可能嘛。你快乐不起来，你更别说幽默的表达了。所以除非别人可以选择不善待你或者不尊重你，这是你无法控制的领域，可是你可以怎么，你可以控制的地方是你可以选择如何对待他，如何处理这件事，如何表达，是吧？你可以选择。
那有的妈妈她说，那我就想选择把这孩子骂一顿，就说这孩子真的不懂事儿。他忽略了我，白养了他了，我就要把这些话告诉他，让孩子在这当中得教训，下一次呢他就不能对我这样了。那如果这么选择行吗？
对啊，那是你的选择没错，但是要明白，虽然表面上听上去像是你是能够在控制你要说什么或者表达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选择责备他骂他，那么你的这个表达方式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去问自己的心，你要自我去觉察它。为什么你会想要责备他呢？告诉他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之所以你这种表达是从你的心里出发的，这个你的态度，你在那一刻的那个你这个为人的根基，你整个的灵性和态度是出于什么？是出于想要控制儿子，所以你下意识就会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来达到你控制儿子的目的。如果你的这个人的灵性态度是一个正确和健康的属天对齐的这样的一个灵性态度，我这个指的是生命了，就是我们说的生命，而不是外在的行为律法，就是这样做对那样做错，其实关键关乎到你的生命，你对待儿子的一个心态，一个灵性态度是出于想我只做我能做的部分，我放手想要控制儿子的部分。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灵性态度，那么你自然就会下意识想要问好问题，你下意识就会想尽量给对方机会解释原因，然后你来倾听，你下意识就会想要表达，告诉对方表达你的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去表达。 所以我们以前有一句话说的是，一个人对了，事情就不会错到哪里去。所以对的人基本上一定会做对的事，但是你事情看上去是对的，却不见得这个人是在对的灵性里面。人的精力很有限，爱心很有限，所以在有限的爱心和精力的里面，你只能选择比较有效的，你只能尽量选择能产生影响力的，也就是由你说了算的领域。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断的重复做自己能掌控的领域，次数多了，慢慢的积累家长本身的那个快乐和轻松。做一个快乐又轻省的家长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不是仅仅是解决问题。
神剑，不知曾几何时看新闻，好像看恐怖电影那般。90%的新闻报道都是一些令人恐怖害怕的消息，比如哪个国家的飞机又掉下来了，哪个国家又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哪个国家又打起来了。现实的现场录像啊，就如同看灾难大片。新闻报道人员呢，更加先进到竟然可以制作模仿的短片，模拟如果这场爆炸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发生，将会是怎样的后果。坏消息看多了，真的如同看电影。电影散场了，一切都与我有何相干呢？有啥可怕的？于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冥冥中好像在等待更大的灾难，更大的刺激，只能是灾难降临在身边，才能让恐惧和担忧再一次真正的回来。突然觉得恐惧、担忧、害怕不仅仅是负面的，竟然也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呢。设想如果一个小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做爸爸妈妈的就真的怕了。当一个孩子恐惧和害怕爸爸妈妈会生自己气的时候呢，他就会控制自己的不良行为，尽量按照爸爸妈妈的心意去做一个乖孩子。当人知道自己有非分之想，妄想人定胜天，得罪了造物主上帝，也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时，才会悔改，对错误加以纠正，也重拾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敬畏神是人与神建立真正关系的开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啊，耶稣常常被我们视为最好脾气的好朋友，因为耶稣是爱嘛，我们怎么折腾他都爱我们，我们干什么出格的事儿，他都给我们兜着，帮忙收拾烂摊子。耶稣是全能的，我们求什么他都应该立刻给我们。若是不给呀，我们就抱怨，就怀疑，就离弃。耶稣，你是什么好朋友啊？耶稣，你哪里是爱呀？耶稣，你究竟灵不灵啊？若再不听我的，我可就去信别的神了。这仿佛不是我们欠神的，倒是神欠了我们的。不是我们拜神，而是要神拜我们。天父爸爸，谢谢您在人心中留下一点畏惧之心，因为这份畏惧可以产生反省，因为这一份害怕可以产生对上帝的敬畏，因为对死亡的恐惧 就可以开始思考选择永生。也因为敬畏神呢，就可以谦卑自己，信靠顺服。但愿这份残留的害怕可以让骄傲的头低下，狂傲的心收敛，可以使地球走向毁灭的速度再减慢一点，可以为更多的灵魂争取时间来认识上帝，拿到永恒生命的祝福。出埃及记20:20，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我罪今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首中外皆知闻名于世的基督教音乐圣诗，曾听过许多版本的经典传唱，为何一首300多年前的诗歌竟能够在今日仍然被后人纪念传唱呢？作者约翰牛顿曾是一个兵痞，他不相信有神，野蛮暴躁，心中充满愤怒。18岁的时候被海军强征入伍，他严重违反军纪，被处以公开鞭刑。后来他竟然成了一名奴隶贩子，连他的同伙都对他又恨又怕。
好的恩典是我敬畏，是我心的安稳，主先知识启蒙恩惠，真是何等。
一次，他的贩奴船只在海上遭遇到猛烈的暴风雨，眼看船就要沉没了。绝望中的约翰向神呼求，神竟然拯救了他。从此，一个崭新的生命诞生了。约翰牛顿开始读圣经、祷告，后来他生命完全的改变，并成为领导抵制奴隶贸易运动的核心人物。 圣诗的奇妙之处正是在于歌曲旋律的质朴简洁，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从心底深处流淌而出。首先表达的情绪是如此卑微的罪人竟然可得拯救后的极大感恩之情。每一个人都向往神的祝福、保守和拯救，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如何在得到祝福后献上感恩。曾记得主耶稣进到一个村庄，那里面有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们都来到耶稣面前得蒙了医治。但是当主耶稣医治了他们后，只有一个回来向主耶稣献上感恩。这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发出一句疑问，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当人蒙恩后，开始知道感恩的时候，就是敞开了神祝福之门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得祝福的路，第一步就是敬畏神，知道不是天下我第一。第二步就是真心的感恩和赞美主耶稣舍命的救赎。正像诗歌所唱，将来在天安居万年，恩光如日普照，好像最初蒙恩景况，赞美永不减少。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